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你的个人生成式人工智能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非常的论文，关于神经网络的量化和训练，目标是实现高效的纯整数算术推理。这听起来就非常吸引人，让我们开始吧。
是的，我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是提出一种量化方案，使得神经网络的推理过程可以完全在整数算术下进行，这对于在算力有限的移动设备上部署模型至关重要。
确实，现在智能移动设备越来越普及，但深度学习模型的计算成本一直是个大挑战。这篇论文提出的方案听起来像是一个重要的突破。那么，他们具体是如何实现纯整数算术推理的呢？
他们提出了一种量化方案，可以将权重和激活值都量化为8位整数。你想想，从32位浮点数到8位整数，这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存储和计算优势。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他们只有少数参数，比如偏置向量，才使用32位整数。
明白了，大部分参数都是8位整数，这确实能大大减少计算量。那这个量化方案具体是怎么定义的呢？他们是如何将浮点数映射到整数的？
他们使用了一个非常简洁的仿射映射公式，真实值R等于 S 乘以 Q 减去 Z。这里的 Q 就是量化后的整数值， S 是一个称为尺度的正常数， C 是一个称为零点的整数，它对应于真实值零。这个公式是整个方案的基石。
R 等于 S 乘以 Q 减去 Z， 听起来很直观。S 和 Z 这两个参数是如何确定的呢？它们是固定的吗？
S 和 Z 是量化参数，对于激活层数组和权重数组中的所有值会共享同一组 S 和 Z， 但不同的数组会有不同的 S 和 Z。 S 通常用浮点数表示，但巧妙的是，在实际的推理计算中，他们设法避免了直接使用浮点数。
哦，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既然 S 是浮点数，那如何实现纯整数算术呢？特别是在矩阵乘法这种核心运算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们在论文的第二两节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假设我们有两个实数矩阵 R1 和 R2 相乘得到 R3， 通过代入刚才的量化公式并进行一系列推导，最终的量化值 Q3 的计算可以表示为一个包含整数运算和唯一一个非整数乘子 M 的形式，这个 M 等于 S1 乘以 S2 除以 S3。
这个乘子 M 还是非整数啊，那怎么处理呢？
关键在于 M 是一个仅依赖于量化尺度 S1 S2S3 的常数，可以离线计算。他们发现 M 通常在0、1区间内，所以可以将其表示为 M 等于2的负 N 次方乘以 M0 的形式，其中 M0 在 0.5、1区间内， N 是一个非负整数。这样乘以 M0 就可以用定点乘法实现，而乘以2的负 N 次方就可以用高效的位移运算实现。
哇，这个设计非常巧妙，通过定点乘法和位移操作就完全避免了浮点运算。那么对于零点 Z 的处理呢？在公式 Q3 等于 Z3 加上 M 乘以求和项中，如果直接计算 Q1 Z1 和 Q2 Z2 会不会有很多减法操作？
是的，直接计算会有大量的减法。所以他们在第二三节中给出了一个更高效的处理方法。他们通过展开乘积项将公式改写，使得大部分计算集中在核心的整数矩阵乘法累加部分，也就是 Q1 乘以 Q2 的求和。而与零点相关的项可以通过预先计算一些辅助值来高效处理，其计算开销远小于核心的矩阵乘法。
听起来他们把开销成功的转移和优化了。论文中还提到了融合层的实现，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率。他们将偏置加法和激活函数的评估直接合并到量化矩阵乘法中。比如在一个典型的卷积层之后，通常会有偏置加法和 RealU 激活函数，他们将这些操作融合为一个单一的运算，输入是8位量化数据，输出也是8位量化数据。这不仅是优化，也保证了推理和训练时算术行为的一致性。
我明白了，将多个步骤打包成一个原子操作，减少了中间数据的读写和函数调用开销。那么关于偏置向量，之前提到他们是32位整数，这是为什么呢？
偏置向量使用32位整数，并且其量化零点 Z 下划线 bias 设为0，量化尺度 S 下划线 bias 设为权重尺度和输入激活值尺度的乘积，即 S 下划线 bias 等于 S1 型号 S2。 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精度，因为每个偏置项会加到多个输出激活值上，如果偏置的量化误差较大，会像一个系统偏差一样影响最终模型的准确性。 虽然是32位，但偏置向量在整个网络参数中占比很小。
原来如此，为了整体的准确性做出的权衡。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推理的部分，但我们都知道，模型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他们是如何在训练中处理这种量化效应的呢？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简单的后训练量化，也就是先用浮点数训练好模型再进行量化，对于大型模型可能还行，但对于小型模型，精度损失会非常明显。比如不同输出通道的权重范围差异过大，或者存在一些离群的权重值，都会导致量化后精度严重下降。
是的，这些都是实际应用中会遇到的痛点。那他们提出的方法是什么？
他们提出了一种训练时模拟量化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训练的前向传播过程中就模拟推理时会发生的量化行为。权重在与输入进行卷积之前会被量化，激活值在激活函数之后或者旁路连接合并之后也会被量化。反向传播仍然照常进行，所有权重和偏置仍然以浮点数形式存储和更新。
在训练中就引入量化噪声，让模型学会适应这种量化效应，听起来非常合理。那量化范围，也就是公式12中的 A 和 B 是如何确定的呢？
对于权重，基本思想是取其最小值和最大值作为量化范围 A、B。他们还做了一些微调，确保量化后的 IN8 值在127范围内，避免使用128，这能带来一些优化机会。对于激活值，范围依赖于网络的输入，所以他们会在训练过程中收集激活值的范围，然后通过指数移动平均 Emma 来平滑这些范围。
对于激活值的范围，使用 Emma 进行估计听起来很实用。他们还提到，在训练初期会禁用激活值量化，这是为什么？
是的，比如在前50万到200万步训练中禁用激活量化。这是因为 Emma 更新激活范围存在延迟，如果一开始就量化，当范围变化剧烈时，可能会导致很多有用的激活值被错误的截断。先让网络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再引入激活量化，效果会更好。
这个策略很细致。还有一个常见的操作是批量归异化 Batch Normalization， 它在训练和推理时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没错，训练时 BN 是一个独立的操作块，而推理时为了效率， BN 的参数通常会被折叠到卷积层或全连接层的权重和偏置中。为了准确模拟量化效应，他们也模拟了这个折叠过程，在权重被 BN 参数缩放之后再进行量化。这样经过折叠的带 BN 的卷积层就简化为了普通的卷积层，可以应用相同的量化流程。
这听起来很棒，但是不是所有的量化方法都会导致一些精度损失吗？即使很小，在某些关键应用中会不会有问题呢？
问得好。确实，任何量化都可能带来微小的精度变化。这篇论文的关键在于，他们提出的量化感知训练方法能够在训练过程中就模拟量化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精度损失。实验结果也表明，对于像 MobNeth 这样的高效模型，八位量化后的精度与浮点模型非常接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优化延迟和精度的平衡点，量化模型在特定延迟预算下能达到更高的精度。当然，对于那些对精度要求极其严苛的特定场景，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评估，但对于大多数移动应用来说，这种微小的差异换来的巨大能效提升是非常值得的。
理解了，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权衡。那么，我们来看看实验结果吧。这些方法在实际模型和硬件上表现如何？
表现非常出色。他们在多个大型网络如 ResNet 和 Inception V3 上进行了测试。比如，对于 ResNet， 各种深度的纯整数化网络的准确率都与其浮点对应版本相差在 2% 以内。对于 ResNet 50，他们的八位权重八位激活的方案准确率达到了 74.9%， 优于一些其他量化方案。
对于大型网络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已经很不错了。那对于本身就为移动端设计的高效模型，比如 MobNeth 呢？这应该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是的，这部分结果非常亮眼。他们在 ImageNet 上对不同深度乘数和分辨率的 MobNeth 进行了基准测试，使用了高通骁龙处理器的不同核心。结果显示，在相同的运行时预算下，纯整数化的 MobNeth 比浮点 MobNeth 能达到更高的准确率。特别是在高通骁龙835的小核上，对于实时运行 30fps 所需的33毫秒延迟，准确率提升了大约 10%。
10% 的准确率提升，在相同的延迟下，这太惊人了。 这充分说明了在硬件支持整数运算的情况下，量化带来的巨大优势。除了图像分类，他们在其他任务上也有测试吗？
有的，他们在 COCO 数据集上评估了 MobNet SSD 目标检测模型的量化性能。他们将 SSD 预测层中的常规卷积替换为可分离卷积，这与 MobNet 的设计理念一致。结果显示，量化训练和推理使得运行时间减少了高达 50%， 而 MAP 损失非常小，相对降低了仅 1.8%。
运行时间减半，精度损失微乎其微，这对于移动端的实时目标检测应用来说意义重大。还有其他更具体的应用场景吗？
他们还在人脸检测和人脸属性分类任务上进行了基准测试。在人脸检测方面，量化使得在骁龙835的大小核上都获得了接近两倍的延迟降低，平均精度下降约 2%。值得注意的是，量化使得 25% 参数量的 MobNet 人脸检测器可以在单个大核上实现实时运行，约 36fps, 而浮点模型则达不到实时要求。
从非实时到实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他们还对量化方案本身做了一些消融研究，比如不同位宽的影响，有什么发现吗？
是的，他们评估了不同权重和激活位宽组合下的性能。研究表明，权重对量化位宽的降低比激活值更敏感。八位和七位量化模型的性能与浮点模型相似，并且当总位宽相同时，保持权重和激活位宽相同通常更好。
这些发现对于指导未来的量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总的来说，这篇论文提出的纯整数算术推理方案配合量化感知训练，确实在提升神经网络在移动设备上的效率和准确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完全正确。除了模型尺寸减小四倍之外，基于 Omnian 的实现也提高了推理效率。这种量化方案与高效网络架构设计的协同作用，表明纯整数算术推理可能成为推动视觉识别技术进入实时和低端手机市场的关键因素。
非常感谢 Witch 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这项技术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很荣幸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再会。